李贝儿，科技音乐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呀，在你和伍佰之间，我真是太难选择了。我真想把它听完。
好说，
亏欠我们亏欠伍佰一次。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今天应该又到了我们要介绍 BBC Knowledge 这月刊五月号的时候了。
对，五月号 BBC Knowledge。里面很多特别的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嗯、
那我想介绍其中一篇，专门讲一种猴子的。
嗯，
那这种猴子有个外号
哦，
叫做醉猴，
喝醉的醉吗？
一点都不错
哦。
所以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你知道什么？就是当年成龙成名的一部电影
《蛇形刁手》。
那第二部
《醉拳》，
醉拳一点都不错。
嗯，
对对，那这个。所以而且我同时也想起来过去读过的一些故事，特别都是主要大概都是从武侠小说读来的，而且不止一遍，不止一部武侠小说提到、
嗯、
就是说你在野外啊，有的时候可能找到猴酒，就是猴子酿的酒。
哎，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猴子喜欢吃水果，然后猴子会藏水果。
嗯，
那猴子藏起来的水果，那这个他说不定忘了，所以说日子久了以后啊，它就发酵，它变成酒了。
嗯、是，
那猴子就发现，这个水果可以酿酒。
嗯，
然后根据这一些小说的描述，说猴子酿的酒啊是特别的这个甘美等等之类的。
嗯、
所以，可是你读完这篇你就知道哈、哦，大概不会有这种事了。
怎么说
啊？
那我看见有很漂亮的猴子，
对对，
黑脸绿猴在那喝酒。
对，我们就先来谈这一篇特别报道。那这一篇报道的是加勒比海上一个小岛上的猴子。
嗯，
那这一个小岛是面积的确是非常小，大概只有台湾的千分之五都不到吧，千分之四点六七。
嗯
哼，那相当于650个大安森林公园那么大的一个
小岛。嗯哼，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加勒比海上的小岛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是度假胜地。
是。
那这个所以加勒比海上的这些小岛上面都有这个观光客常去的酒吧。
嗯哼。
那在这一个小岛上，那有一种猴子。那这一种猴子呢，它会偷袭观光客常去的酒吧。
哦、
然后人模人样的在里边喝酒、嗯
啊、
那然后呢他也会像人一样喝得醉态可掬的东倒西歪的。
嗯，
所以他到了最后他就变成一个观光的噱头。
嗯，
所以他变得很有名。
是
OK。 那这个小岛上啊，人口也不过才35000。
是，
可是这一种猴子在这小岛上就超过10000只。
哎、哦、呦，每三个人平均可以要应付一只，
所以很有趣。所以我当然很感兴趣，因为我一看到这照片，我想这不像是新世界猴，这个猴子一定是旧世界猴。所以仔细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恍然大悟，一点都不错。这个猴子是非洲的猴子，它的原生地是非洲。
是
那个当年啊，欧洲人到达美洲，其实像哥伦布1492年年底到达美洲、嗯、其实第一站就是到达这个加勒比海。
嗯哼，
所以他把加勒比海上面的那个一连串的小岛啊叫成西印度群岛。
是西印度群岛。
西印度群岛，对吧？所以这个小岛是西印度群岛上面的一个小岛。
嗯，
这是第一。那第二，那欧洲人到达加勒比海，到达这一些岛上去，那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垦那一些岛上面的土地。
嗯哼，
然后呢移进种甘蔗。
嗯哼，
种棉花。那种甘蔗或种棉花那基本上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所以他们就从非洲输入了大量的黑奴。
嗯哼，
那从非洲来的黑奴有一些人就带着这一些猴子。
哦，
所以
这是他们的宠物吗？
那你可以说是他们的宠物。
嗯哼，
那然后带到了这个岛上以后，那这一些岛上，你知道，由于是海岛，海岛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海岛上通常都没有大型的哺乳动物，
哎，就没有天敌了。
对，所以猴子没有天敌，所以在这个岛上啊，就活得很愉快。
嗯，
所以他就能够这个繁殖到那么多的这个地步。
嗯
，OK， 我想这是它的来历，它是一种非洲的猴子。
是。
那当然，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这些加勒比海上的岛屿，这个岛屿，当然后来都这些原先的种植业全部都没落了。
嗯，
那他们就变成纯粹的
观光，
最主要是以观光业来维生了，就是观光经济了。
是。
那我怀疑你，其实你读完以后，这个上面这篇报道上面也给你了足够的线索。那就是基本上啊，这一些很可能是这些专门观光客常去的酒吧，
嗯，
那他们故意引诱这些猴子
啊，
来这个制造观光的噱头，
就一个节目就是。
对，那没想到这些猴子居然真的上钩了，
那当然，
那不，你不能
说，
你绝对不能说当然，
为什么？
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酒不就是上瘾吗？
不是。我要说的是说哺乳动物或是野生动物很少喜欢喝酒的，你仔细想想看你就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
哎，我要仔细想想，你可以说吗？
很简单啊，那酒精短期效果是有麻醉效果，那你喝了酒精神志不清，步履蹒跚的，你在野外啊，你迟早就被吃掉。
不是没有大型哺乳类的，
没有，我是说在野，在自然界，在自然界，在自然界，是动物是不可能养成喝酒的习惯的，只有人类是例外。
这一点我明白，
对吧？对吧？
所以在这个岛上，它应该是
哪？对，在这个岛上，它没有天敌，没错，对吧？可是问题在于，就是它从来没有喝过酒，它怎么会喜欢喝酒的嘛？
那就是常常喝了。
那也不是，那不是，我认为就是说人。也好，或者是这一种猴子也好，他居然会喜欢喝酒哈，可能都是意外的产物，都是意外的产物。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至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酒精不会造成立即的这个不良的后果。OK， 那好了，那总而言之就是，那有趣的就是，由于它变成一个观光的噱头了，那也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所以科学家也跑到这个岛上去研究这一种猴子。
是，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那这个岛上有10,000多只猴子，那这一种猴子它过着是社群的生活，那每一个社群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地盘。而且对于保护自己的地盘啊，是不遗余力的
啊。
那你想这个问题哈，这一个岛上只有少数的地方会有观光客常去的酒吧，
是
因为这是岛嘛，
对，
所以这些酒吧通常都设在风景优美的海滩上。所以并这个岛上并不是到处都有观光客去的酒吧，而且观光客也不会到处都想去，他们喜欢的就是在这个海滩上面，
是
在那边这个躺阳，他在那边这个休闲，在那边放松精神嘛，
是
OK。所以这个岛上有那么多猴子，有许多的猴群，那其实只有少数的猴群跟观光客常去的观光酒吧发生了关系。OK，
这个同意。
那就是会攻击或会偷袭观光酒吧的是少数的猴群，这是第一点。
是，
所以绝大部分的猴群是不会的。那不可是呢？科学家去研究啊，即使是会常去光顾观光酒吧的这一些猴群，也不是每一只猴子都非常喜欢喝酒。那科学家就研究哈，就一个猴群里边，到底有多少猴子喜欢喝酒？
是，
那他们得到的比例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发现哈，绝大多数的猴子，接近70%，其实酒量是非常小的，他们也不会非常的好喝酒，也就是说不会说是爱喝酒爱到成痴的地步，
也不会。
那就是说将近70%的，他大概就喝几瓶啤酒也就完了，那跟我们一般人差不多的。那有少数，
他有他的这量啊，
有少数的。这猴子啊，是绝对不进不喝酒的。他一碰到酒，他们立刻就丢到一边去。他尝过一次以后，他就不喝了。科学家找说，得到的数字是大概是15%，其实跟人也很接近的。那只有极少数的猴子，大概最多只有4%，很喜欢喝酒。那这个而且一喝酒啊，就会喝得烂醉。
是。
那其实这个数字啊是合理的。
嗯。
和我这个其实在人类大概也差不多。
嗯哼。
那科学家也很无聊。他们去找了那一些跟观光酒吧没有关系的猴群。
嗯。
在实验室里面。
啊。
来试他们的酒量。得到的比例也差不多。
可是这猴子的体型比人类要小很多啊。
小多了。
是不是
小多了？小
最多七八公斤、十公斤、十多公斤，
所以他们的酒量也小嘛。相对于人类来说，他们酒量也小嘛。
嗯、
所以你看看这篇报道，那个作者他说他亲眼看到的，一只猴子喝得醉眼惺忪的。本来猴子在树间跳跃，不是是很灵活的。
对，
结果这只猴子在酒吧里边喝得醉眼惺忪的，他连跳过一个桌子都没办法。
嗯，
他撞坏了自己的下巴。
啊、哦，
可怜的不得了，
可怜。
OK， 那还有一些猴子喝得烂醉，走在路上都步履蹒跚。那他甚至啊，回到巢穴都跟错了动物，因为他们成群的嘛。
嗯，
他按理来说他是应该跟自己的这个猴群呢、啊，回到自己睡觉的地方嘛。
啊，
结果他跟那只猴子喝得烂醉，他跟的是一群山羊。有趣极了，
嗯，
那我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哈，那这篇报道的确是很有趣了。那可是它也引导我们去追问一个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在自然界或是在野外，这些动物有没有可能会无意中发现酒精而爱上酒精？
哎，
那这种可能在我看是很小的了，
嗯，
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种习性。应该是后天养成的，这是、
嗯、
那他们必须要有机会。那刚刚好在这个小岛上，他们得到了这一种机会。
嗯，
那可是绝大部分的哺乳类，即使有这个机会，也不愿意尝试。不然的话，你试试看，你家里养的狗、养的猫，你拿了酒给它尝，你就算给它舔酒，它大概浅尝辄止，而且以后再也不碰。
嗯哼。我养过一头拉布拉多，它是喝啤酒的。
那问题是它喝多少？也不会喝很多嘛。
哎，反正喝了它一直摇头晃脑就是了。
在我看起来，其实人是很奇怪的。
嗯，
不过有你这个人喝酒的习性，这个研究，不过人喝酒的这个习性啊，跟这一群猴子的研究还是有一个关联。你知道什么关联？
嗯，
就是在这一种猴子里边。因为他们是成群的嘛、
嗯、
那他们成群的必然有一个接续关系、
嗯、
就是每一群必然有一个老大，那我们在文献上说叫做 alpha male、
嗯、
那通常什么样子的猴子啊会当上老大了，
哎
就是喜欢喝酒的猴子。
哦，
这有意思吧，
有意思。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想一想，其实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怎么爱喝酒的，也不会嗜酒成狂的。
嗯嗯。
OK， 只有极少数人才有那一种毛病。我真的觉得那是毛病。
那像这样的猴，就是绿脸，它叫黑脸绿猴啊。
嗯，
他们的那猴王如果是嗜酒的话、嗯、他们的那个王座能够保持的久吗？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经过挑战，你必须要经过挑战而彻底的击溃了现有的领袖，你才能够登上那个王座嘛？不是，你才能登上那个王座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哈，你即使趁这个领袖喝得烂醉的时候，你打了他，除非你把他打死，不然他醒
会报仇的。
对对对，一点都不错。
今天说的不是马英九，是侯英九。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BBC Knowledge 还有一篇文章，我看了愣了一下，好像有一个很微妙的比喻，跟我们每个人关心的两件事情有关，一个是你的爱情和婚姻，一个是你的青春，是吧？它是可以连在一块儿。
对对对，就是最近有一则科学新闻一直很受注意，那就是。说是科学家发现了让小鼠返老还童的秘诀。
诶，
那是他们科学家找到了一种化学物质。那这个化学物质细节我也不必说了。这个化学物质的英文缩写叫做 NAD。
NAD。
对 ,NAD。那就是让小鼠就是注射这种物质到小鼠身体里边。 那这个 连续一个礼拜，那小鼠的细胞就会返老还童，就是说这个一个相当于人类60岁的人那他的细胞的表现却有只有20岁的特征。
嗯
,OK, 那这就是所谓的返老还童。那不过真正有意思的倒不是这一个科学发现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科学发现啊就算是真的那也是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那我们都必须要小心那在小鼠身上完成的实验
是
未必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截了当的运用到人类身上。
运用到人身上可能人就还原成小鼠了。是不是这意思
那你这就是说笑话了。不过我要说的是说这一位研究的科学家他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啊那他做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只不过是找出了使得细胞核跟粒线体重新沟通的管道。那他把细胞核跟粒线体的关系比喻成夫妻的关系。他说夫妻的关系因为久了那就这个感情就冷淡下来了沟通就不是太良好了。那我们都知道从国中生物学那就是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粒线体都等于细胞里面的发电机。
是。
这个粒线体是要供给细胞各种运作的能量的。所以细胞核跟粒线体的关系要是冷淡下去以后那整个细胞的运作那它的功能的维持那就会显得不够顺畅。所以这一位哈佛的教授说他的研究是找到了使得细胞核跟粒线体重新建立火热联络热线的一个秘诀。那我觉得他用这个比喻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很难应用到人身上。你粒线体跟细胞核可以人很难啊。
刚刚好。
他要用什么发动呢？
刚刚好我在上个礼拜的经济学人上面也看到了一则科学新闻非常有意思。
哦。
那他谈的就是血糖与爱情。
哦。好像越来越多证据看起来这个情感方面的事情是有物理解决方法的。
至少科学家也越来越有人味了他关心这种事情。
是是是。
Okay, 那这是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面的一个研究结果。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血糖。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人人都知道血糖是健康风险因子。大家都关心三高嘛三高之一就是血糖。那不过科学家给了我们一个关心血糖的新理由。我们现在有新的理由来关心血糖了。那是因为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个心理学讲座教授他叫布许曼中文翻译成布须曼。他最近做了一个实验非常发人深省当然这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很可怕的。那他显这个实验显示哈血糖低的人比较不能够容忍配偶的小毛病。你知道吗人在一起生活啊这个久了以后总是磨磨蹭蹭的。
是。
那通常那也就算了你习惯了。
对像我们两个感情那么好纯粹就因为两个礼拜才见一次而且只见不到一个小时。对吧
哎这好像很有道理。
对我们要再常见面你看看。好那可是夫妻怎么样
啊那他的实验齁是找了107对夫妇来做的。那当然这些都是异性恋了。
对。
那这一些夫妇呢婚龄都超过12年。
嗯哼。
那他这个实验持续了三个礼拜。那这三个礼拜中每一天早晚都要测量血糖一次。
早晚各一次。
早晚各一次。那在这三个礼拜中同时参与实验的人还要做两件事情。
嗯哼。
那第一件事就很可怕了。就是发给每一个人一个玩偶。一个洋娃娃了 OK 然后呢同时再给你51根针
。
51根。那然后呢研究人员就告诉这一些人说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是对你的这个配偶啊很不满意那你就拿针扎他。 扎这个
玩偶，
扎这玩偶，
不是扎配偶，
那当然的，
是教唆犯罪，
是拿针扎扎这个玩偶，
嗯
啊，你爱扎几针就扎几针，你越不满意你就越多扎，
是
哦，
不够用，
每一天每一天，
好，然后呢？
那然后第二件事情呢，那就是啊，在实验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这三个礼拜，
嗯，
最后一天，
嗯，
那让。让这些参与实验的人啊来玩一个电脑游戏。那这个电脑游戏呢、嗯、是线上电脑游戏。
是。
然后呢研究人员会告诉每一个人说，在线上跟你同时玩游戏的就是你的配偶。
嗯。
OK。然后再告诉每一个人说、嗯、你要是赢了，
嗯，
你就有权来处置你的配偶。
哦。
那处置的方式就是用很难听的噪音，
哦，就是
你
吵他，
你爱多大声就多大声、
嗯，
你爱吵他多久就吵他多久，
嗯嗯，
就玩这个样子
是
好了。这个三个礼拜的实验全部都完成了以后，
嗯，
再分析这一个资料，
嗯哼，
结果发现哈，很少人会对自己的配偶下重手。
哦，
你比如说每天晚上让你利用这个玩偶来发泄对你的配偶的
三个礼拜之内五十一针，
对对 对，
结果呢？
结果平均只有 1.35 针，
三个礼拜只刺了 1.35 针，
对对，
不会吧？我一个礼拜用完了，
不是每一天晚上、
哦、每一天晚上平均
只有 1.35 针，也就是说平均说起来哈，你对自己的配偶的这个怒气啊，
嗯、
是似乎没有那么大。
那我就觉得是大家要省下来、啊。
可是我说的
怕一看、
嗯，可是我说的是平均哦，我说的是平均哦。
嗯、
那
只有三个
人、
嗯，
只有三个人，你知道吗？就是107对夫妇，
嗯、
也就是说总共214个人。
嗯，
在这214个人中间，只有三个人次用完了，一次用完了51根针。
那互是不是正好是一对夫妻的互相的？
总而言之，
嗯，
一句话就是发现哈，对配偶下重手的人，
嗯，
都是血糖低的人
啊。
三个礼拜平均血糖都很低，
嗯，
然后他当天血糖也非常的
哦。好，那最后那个噪音惩罚那件事情
也是一样，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说了下重手。基本上都跟血糖低有关系，
是。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这一种关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这种关系是统计的关系，
嗯，
那是不是因果关系，或者是因果真正的因果关系是什么，是另外一回事，
嗯。
所以我的意思说，可是无论如何，这一个实验至少告诉我们，
嗯，
血糖跟爱情是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怪不得我很小时候就听过那个 Sugar, Oh honey honey, You are my candy girl, And you got me wanting you.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糖是抗忧郁药，在生理上的作用，它就是抗忧郁药。所以你要是说血糖低，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人是忧郁程度很高的。
不错，居然不听我唱歌，还在那里发表高见，你看。news 98，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乐怀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接下来的话题是食物纤维控制食欲。
饮食中的纤维含量，
嗯，
是古今饮食的最大区别，
嗯。
估计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也就是10000年前、
嗯、
每一天食物纤维的摄取量要超过100公克，
嗯，100公克，
对。那现在我们一般人每一天摄取的纤维大概只有10到20公克，
这么少，
对，
嗯，那、哎、那怎么估计出来的？就是比如古代的人10000年以前，
他能够吃什么样的食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农业啊。我们说农业是10000年前出现的，对啊。那这个在旧世纪，在农业出现以前，每一天所吃的食物的种类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农业嘛，所以你必须什么东西都吃一点。你的食物的内容是相当的丰富的。
嗯，
那另外一方面啊，旧石器时代摄取的食物纤维啊，大部分都是可以发酵的。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大肠里边的细菌是可以利用的。
嗯哼，
那植物纤维在我们肠子里面发酵，完全是大肠这个微生物所导致的。Okay？
是。
那我们现代人所摄取的食物纤维啊，有非常高的比例啊，
嗯，
是我们的肠道微生物都没有办法利用的。
是
，OK。那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啊，肠道微生物利用我们吃下的食物，能够生产有利于我们生理健康的化学物质。
这个我们在别的单元节目里面讨论过，是的。
那十年前有一个比利时团队啊，用大鼠来做实验，他观察食物中可以发酵的纤维的量对于食欲、体重、体脂肪的影响。结果他发现啊，三个礼拜以后啊，食物中可发酵纤维的量最多的一组，每日食物的摄取量最低，也就是说每日摄取的热量最低，那他们的体重也最低，
是，
那他们的体脂肪也最低，
是，
这十年前就已经发现了。那同时这一个研究团队还发现食物中可发酵纤维的量与可以控制食欲的肠道荷尔蒙也有关系。
是由肠道是荷尔蒙来控制食欲。
对，我们肠子会分泌荷尔蒙，那这些荷尔蒙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
嗯哼，
那所以简单的说，那就是食物中的纤维的量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
嗯，
但是后来的研究啊，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那现在有一个伦敦的研究团队以小鼠来做实验，他们的研究目标放在食物纤维发酵后最大宗的产物。
嗯，
那我们吃下去的食物纤维在我们的大肠里边经过这个细菌发酵之后，
嗯，
产生的最大量的化学物质就是短链脂肪酸。
这个以前不久我们也
对对我们谈到，就是短链脂肪酸。那短链脂肪酸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第一个它容易吸收，它容易利用，它不会在身体里面沉淀变成体脂肪。
是
OK。那然后这个研究团队发现齁，那一些短链脂肪酸会直接的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
嗯，
也就是说研究人员相信他们已经找到食物纤维控制食欲的关键作用机制。
嗯，
那找到这一个机制的意义是啊，也许我们能够操弄这一个机制来改变我们的食欲。
嗯，
那因为啊，要增加我们现在饮食中的纤维含量并不容易，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我们的口味，
嗯，
我们的口味已经变了，而且我们养殖，我们已经被宠坏了。
嗯，
我们现在想要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食物中的纤维量哈，
嗯，
并不很容易，
也就是粗食，我们不太能够经得起粗食了哈，
不容易的。
嗯，
那旧石器时代的人每一天摄取那么多的纤维啊。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被迫的，因为他们没有好吃的东西，他们非吃那些不好
吃
的东西。
嗯，好，那我们现在能大概能判断有哪一些高纤的那些食物吗？就是
没有，我们高纤素基本上都是谷类，
就是谷类，
对，谷类。
嗯，好，车诺比核灾，这是也是应该是最近常常被提起的话，
一点都不错。你想想看，那是1986年发生的，
嗯，
那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快30年了。
是
，OK，
28年。
那这个车诺比核灾呢，造成辐射污染，这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必须要这个谈的是，辐射线按照能量的大小分成两种，
嗯，
那一种叫做游离辐射，另外一种叫做非游离辐射。那简单的讲，就是游离辐射有比较高的能量，那会直接破坏人体的健康。
嗯哼，
那非游离辐射具有的能量，就是比较小。
嗯，
那不会立即的，大规模的破坏人体的健康。
嗯，
那今天的《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一篇刚刚出版的研究报告。
嗯哼，
那就是有一个研究团队到车诺比附近禁止人居住的地区去研究野生生物对于游离辐射的生物反应。
嗯，
那参与研究的学者包括法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还有日本人。
嗯， 嗯，
那当然日本人应该关心。OK， 那他们调查的地方距离车诺比的电厂是不远的。那辐射量每小时是25微西弗。
这个是什么概念？
那你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范生活范围里边的这个辐射量哈。
哎、
那只有0.0339。零点零几微西弗
哦，
那我刚刚念的这个数字是东京市的，东京市中心它的平均辐射量是每小时0.0339，
嗯，
所以他们研究的这个地区啊是每小时25微西弗，这是相当高的，
是
有几百倍的，
是
有几百倍的，那他们想知道这一种辐射量的长程影响。那他们这一次，他们已经调查过非常多次了。那他们这一次是调查16种当地的16种鸟类。
嗯哼。
那过去的研究都显示啊，辐射会使得生物体内的抗氧化剂减少，然后增加自由基伤害。
嗯哼。
OK， 那这一次他们发现哈、啊，游离辐射背景值与自由基的伤害反而成反比
啊！
哎，这是有趣。
辐射对人体，
就是游离辐射值越高哈，鸟儿体内的抗氧化剂就越多，
嗯、
也就是说
自由基
伤害就
越少、嗯。
对，不过这并不是说辐射有益于健康，
嗯，
不能这样解释。那他们的解释是这样子的，那就是比较高的辐射量。反而扮演了一个比较明确的选择的机制，就是让没有办法受得起这种辐射量的个体啊，很快就消失，
早就消灭了，
很快就消失。
嗯、
OK， 所以剩下来的都是能够这个忍受那么高辐射量的鸟。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长程的研究计划，因为你在实验室里面都不容易。创造一个机会来研究这样子的辐射量对于身体的影响，
是不？这太不人道了。哎，对了，20秒钟的时间，老鼠有性别歧视吗？
他怕男人。
哦，
他怕男人。
15秒，
你在实验室里边，你为老鼠做疼痛实验，就是引发他身体的疼痛。假如有一个男人站在他的面前的话，他疼痛的反应就很弱。
香港迪士尼乐园